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问题是，你为什么事忙？你为这神的事忙也是忙。你不为神的事忙，我给你保证，你可以为家里的事忙，可以为孩子的事忙，可以为老公的事忙，可以为身体的事忙，有永远有忙不完的事等着你。不要以为你少爱主一点，你就会多一点自由的时间，没那个事。而且我发现，当我的忙碌真的是因着爱神，为着神的旨意来推动我的时候，我越忙我却越喜乐越平安。如果我只是为着事工的需要，为着自己的骄傲，为着自己的野心，那我越忙就会离主越远。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一方面他是一个从早忙到晚的人，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稀奇地发现他是一个满了安息满了喜乐的人。千万不要上当，最近我听到有一些人的教导，以为人要懒惰才有安息，没有那个事。懒惰的人是绝对没有安息的，你无所事事保证你愁烦加多。忍耐，忍耐在新约里面它的意义是包括着对着教会内部的难处和对着外来逼迫的忍耐。以弗所的肢体在第一个世纪的末了面对的是极大的逼迫，可是当我们发现荣耀的基督称赞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忍耐最重要的并不是对着外面来的逼迫，他们的忍耐也不是像现代的人，我们常常忍耐是忍耐那些我们看不顺眼的人，人跟人中间的矛盾让我们忍耐。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的忍耐最重要的乃是在乎他们怎么抵挡那些邪恶的人，就是那一些自己以为自己是使徒，那些教导错误道理的那群人。要抵挡一些错误的教导是非常辛苦艰难的工作，并且需要恒久忍耐，因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人的耳朵是发痒的，人喜欢听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以前呢，那些找麻烦的人呢，破坏教会的人，最多只能够录一大堆录音带送给别人看听。现在不用了，现在微信啊，现在发个 email 给你一大堆的 link， 网络上你有成千上万的人传讲各种稀奇古怪的道理。教会怎么持守圣经纯正的道理，需要恒久忍耐。中文翻作忍耐，严格的讲不是最好的翻译，因为这个字更好的翻译是坚忍 endurance。 有人解释什么叫坚忍呢？ 坚忍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尽心竭力的努力，坚忍是在面对失望的时候坚持的不放弃。坚忍是一个长期的尾声，不但在开始的时候充满着热情，并且能够经年累月的持守着对神的忠心，不是三分钟的热度，是一生的承诺。这是一个属灵成熟者的标志。属灵的婴孩是绝对不会有坚忍的美德。今天的教会何等的需要殷勤的劳苦这个美德，今天的教会也是何等迫切的需要坚忍的美德。耶稣基督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两个美德呢？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拥有这样子的美德。难道我们忘记了主是何等的长久忍耐你跟我？难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退后，主从来不放弃我们？难道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是非常难搞的人？感谢神，他不断的吸引，不断的管教，他是坚忍到底的那一位。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呢，第二节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存心忍耐，那个忍耐是 endurance， 是存心坚忍。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忍受英文也是 enduring， 坚忍。耶稣基督称赞以弗所不但是有劳苦，不但是有坚忍，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第三个地方是他们的辨别能力。以弗所教会他们不能够容忍那些邪恶的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注意，耶稣基督认为邪恶的人最重要的不是他们道德上有问题。我们不是说道德上的问题不是问题，而是信仰上的问题比道德上的问题更严重。这和现代人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因为现代的人强调的就是包容。有许多现代的基督徒受到今世风俗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觉得唯一不可以包容的就是不包容。圣经却完全不同意这种态度。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不包容的人，他称赞以弗所的不包容，他不只称赞他们不包容。二章六节他说什么？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恨恶，耶稣基督称赞以弗所教会恨恶， 难以相信哈，我们都以为基督徒就是爱，但是请记住，基督徒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当然，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在肉体中啊，我们会变成那个非常讨人厌的那种人，无理、自大、自以为是、任意批评我们不同意的人，那个不是基督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但是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主，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妥协。这里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假使徒，第二个问题是尼格拉一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耶稣基督的眼光中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问题。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警告门徒要小心有假先知，假使徒也好，假先知也好，基本上你要记住都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因为容易看出来就不会骗人了，对吧？主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外面披的是羊皮啊，然而它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保罗在和以弗所的长老最后的一段话，记载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也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老约翰，基督借着老约翰的口证实了保罗当时的警告。新约圣经中多次要求门徒要查验别人的教导是否合乎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都有这样子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七章二十节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认出他们来。早期教父有一本书叫做十二使徒的遗训，在那里面也特别教导要查验一个先知是否像耶稣的温柔、谦卑、爱心、忍耐。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我们今天也要想一想，我们对着各样的教导，我们是否有同样分辨的灵呢？现在这个时代，假的东西啊太多，而且很多假的东西啊是看起来比真的还真。我有一次去到一个酒店，在中国的一个酒店，我看到好漂亮的一颗兰花，好真啊，我说好漂亮啊，然后旁边人跟我说是假的，我不相信啊，我最后去摸，天哪，塑胶的，气死我。我们今天真的要求主保守我们。你看什么书？你在网络上去听什么信息？你能不能够谨慎的用圣经去检验？千万不要说我喜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基督徒没有喜欢的权利。你不能够说我喜欢怎么活就怎么活，你不能够说我喜欢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不可以的。你要怎么活，你要相信什么，你都必须回到圣经。你说那些人也是讲圣经啊，我说这就是麻烦。你千万不要相信讲圣经的都是相信圣经的，都是按照圣经讲的。你不要听了他这边讲一句那边讲一句，我告诉你，我听过好几篇的讲道，里面用了一大堆的圣经让我要说服我同性恋是上帝喜欢的。所以你千万不要随便相信这些东西。否则啊，我们被骗了还不知道。神在教会设立长老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看守，要保护，要帮助弟兄姊妹分辨。所以我们真的求主要帮助我们，也为教会的长老们祷告。如果他们被骗了，那全教会都完了。使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是差人，马太福音13章16节。第二方面的意义是教会打发出去的人，好像巴拿巴，使徒行传14章14节。但是在新约圣经中，使徒这个词用的最多的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使徒，那这是单单指着那12个使徒加上保罗，没有别的。因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必须是耶稣基督亲自选召的，他们才能够代表主给教会立下信仰的根基。等到圣经沉淀以后，使徒和先知都不需要，因为圣经本身就成为教会信仰的根基。今天如果还有人说自己是使徒是先知，你不用花时间去问他是真的是假的，那就是肯定是假的，因为不可能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他的。今天这些说自己是使徒的人，说穿了都是借着说自己是使徒要给自己有管辖别人教会的权利。其实如果他真的是使徒的话，他应该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的教导。保罗在那里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今天有一个自己说自己是使徒的人，你就叫他念这段圣经，然后你问他你干不干，我给你保证他不干，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是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智，不是骑在别人的头上，好像尼哥拉一党一样。尼哥拉一党到底他们教导的是什么？ 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说明。读圣经的人全都是用猜的，有人猜跟巴兰的教导有关系，有人猜跟拜偶像有关系，有人猜这个，有人猜那个。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越思考，我越觉得应该根据这个字来解释。尼格拉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骑在平民的头上，征服平民。平民就是 lay people，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那这个字摆在教会中间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有人要成为基督徒和上帝中间的圣品阶级，要透过他们祷告才有用。我一个在台湾做牧师的朋友告诉我，房地产好的时候他忙得不得了。我说你又不是卖房地产的，你忙什么？哦，他说弟兄姊妹买了房子要请我去祝福祷告。为什么要请他去啊？因为他牧师嘛。那请他去还要包个红包给他。尼格拉党基本上就是有一群人，他们骑在神子民的头上。今天你到很多地方的教会去，你都发觉他们中间是尼格拉党，因为在他们中间只有那些人可以带领圣餐，如果他不在不能拨饼的，只有那几个老兄在可以施洗，别人不可以施洗的。所以有些人来我们教会啊，私下跑来问我，你们太不像话。我说我们怎么不像话？他说一个随便一个弟兄就可以拨饼啊。我说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讲不可以的？你们太不像话，怎么随便一个弟兄就给别人施浸啊？我说那马太福音28章怎么讲的？有些地方甚至于规定不是牧师就不准讲道，所以他们除了传福音的时候请我。听懂了没有？因为传福音他们自己没办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尼格拉一党是神所恨恶的，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儿女都是祭司，每一个儿女都有权利起来服侍神。根据的不是你的地位身份，根据的是你里面基督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懂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因为你有了牧师，要不了多久牧师就一定成为圣品阶级。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牧师？因为圣经里面就没有称呼任何一个人是牧师。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牧师？是因为圣经里面牧师这个词只有在以弗所书用了一次，而那一次是用来讲恩赐，而不是讲一个头衔。圣经清楚的教导我们都是弟兄，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我们不要称别人做拉比，因为你们都是弟兄。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叫别人牧师呢？我现在比较懂，那就是教会里面有没有弟兄姐妹被神使用做牧养的工作。 很多。我们教会最蒙恩的一点，就是我们教会好多的弟兄姊妹都在牧养比他年幼的，比他刚后信主的人，同意吗？很多你们刚刚来到教会的人，就是一些比你先信主的人在照顾你，对不对？他在关怀你，他在教你怎么祷告，他教你怎么读经，他在牧养你，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住哦，做牧养的工作却不能够叫牧师，你懂不懂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是谁？是耶和华，别人不可以的。我初中同班同学，她的名字叫蔡十三妹，她姓蔡，在家里排行十三，她是女的，所以叫蔡十三妹。这个同学告诉我，她从小几乎看不到她妈妈，她没起床妈妈就到田里工作，太阳下山妈妈不回家的，妈妈去村子里面去别人家帮忙洗衣服啊，去做别的工作，因为家里小孩都没有饭吃啊，父母拼命在外面赚钱的。他说他从小喂他奶，给他洗澡，照顾他，抱他，安慰他，教导他的都是谁？全是姐姐，全是姐姐。请问你，姐姐是不是做了妈妈的工作？做了。但是请问你，我的同学能不能叫她姐姐妈妈？弟兄姊妹，这样子听懂了没有？尼格拉一党就是在教会中要搞出一些名堂。那你说什么叫长老？亲爱的弟兄姊妹，长老是什么？哥哥，中文翻作长老，原文就是哥哥，听懂了吗？属灵生命比你大的就是哥哥，他就要有责任牧养你。你们年幼的呢，就要顺服你的哥哥。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的话，这样子明白吗？二里路的小朋友，受洗三年的，要去带那个刚刚受洗的，他在做什么工作？哥哥的事，懂吗？他在做牧养的工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要记住，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有责任要牧养比你年幼的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恭敬地把这一点点的话放在你的手中，我们还恳切地求圣灵用着这些话来造就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都能够成为劳苦的人，也都能够成为坚忍的人，更求你恩待我们能够有分辨力的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